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是，疼儿爱女，管教才是真爱。各位，我们没有儿女，建轩和我都非常喜欢小孩子，当我们结婚以后，我们也很期盼有个孩子，我们也向上帝求，我们也没偷懒，该我们做的各方面的努力我们也去努力了，但是我们没有孩子。既然上帝让我们没有孩子，我们感谢的领受，日子过得很快乐，同时有很多很多爱护我的长辈跟同事，他们去帮我找到了很漂亮很漂亮的孩子，只要我点头就可以领养。我跟他们说，如果上帝要给我孩子，我即使活到100岁，阿伯拉罕就是100岁，对不对？我即使活到100岁，上帝要我生100个、1000个、10000个都可能，如果不可能，他不是上帝，我深深相信。今天上帝居然让我没有孩子，我为什么要逆着上帝的意思来呢？我干嘛跟他相反意见呢？我就快乐地接受，这是我最初的时候我的想法与做法。而后经过这么许多年，哦，有孩子是真可爱，我们爱死别人的孩子了。可是我也发现，没有孩子有太多太多的好处。台北有一个大光宣教中心，他让我们帮他写这种福音单章，其中我写了一章，题目就是说，感谢主，我没有孩子。然后我们家先生也曾经有一个讲题，就感谢上帝，我们的遗憾会成为别人的帮助。因为很多次的例子，有一次我在银行，我正在排队，有人在我后面拍拍我的肩膀跟我说的是，哎，你是不是那个王太太？我说对，我就是那个王太太。然后他说，你没有小孩哦？说对，我没有小孩。他说，你可不可以安慰安慰我的妹妹，因为她没有孩子，非常痛苦，终日哭泣。我说来，我非常欢迎。结果我们没有孩子，经过这些个事情，我们会很主动的跟别人说，我没有孩子，但是上帝给我的恩典够用，我们活得非常快乐，而且不会因为没有孩子影响夫妻的感情。感谢主。所以今天我来分享这个题目，大家一定会说，你也没有小孩，纸上谈兵。各位，我不是纸上谈兵，我不是分享我养儿育女的经验，我在这里是分享我被养被教的经验。而从我被父母这样的管教，我受益无穷，享受了一辈子。然后最近这多少年来，我又分享给我的学生，分享到我小姑和我弟弟的儿儿女女身上，我从他们的身上看到效果。所以各位，我下面要说的不是空穴来风，不是纸上谈兵，是实际的经验。尤其是我感谢赞美的是，上帝给了我一位父亲。啊，国父常常说，人生是不如意的80%-90%，那如意的很少很少。感谢主，他给我一位有聪明智慧、有爱心又有耐心的父亲，他教导我怎样去面对那80%-90%不如意的事。这一点在我们疼儿爱女的教育里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下面我会一再的提到，说我父亲是这么教的，我老爸是这么说的，各位请你原谅，因为这是事实，我也变不了他。我现在从头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件事情是说，我们爱我们的儿女，既然爱我们的儿女，要不要管，要不要教？什么叫做管？他错了你要管，他不会的你要教。凡是管和教的这件事情上头，这是一把两刃的剑，就是一把剑，两边都是刀口。在管教的这件事情上，一定会伤到孩子，那孩子会哭，不怕你笑我，我就是这么哭打的。 我从小爱哭，刚刚有个姊妹说，我上一堂我讲说我爱哭，我爱塞奶，塞奶不是普通话，塞奶是台语，所以很多朋友说没听懂，塞奶就是撒娇的意思，撒娇。好，家里小女孩嘛，虽然我已经这么老了，还没忘记撒娇。在这里我要跟大家说的，就是你的孩子你要去管教他的时候，管教这件事情就是一把双刃的剑，你的孩子会哭会闹，你呢也照样的心中流血，舍不得啊，一定是这样。可是如果你不管不教，你的孩子不能成才，你的孩子在成人之后，他的个性他的品格常常会有一些缺失。圣经里告诉我们说，那不能用杖责打儿子的那个父亲，等于是恨你的儿女啊。你爱你的儿女，你怎么会做出恨儿女的事情来呢？所以我们常常说拿起杖来去责打，但是各位，我不是主张体罚，适当的体罚我并不反对，但是我不是主张体罚。然后我觉得我们要去处分这个孩子，要去管教这个孩子的时候，手上一定有一根杖，那根杖是权威，那根杖是教导，那根杖是要让他受一点处罚，不一定打在他的身上，而是打在他的心坎上，叫做终身不忘。我不晓得在这里有没有跟我一样年纪的人，我已经六十几岁了，当我在读初中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原子笔哦，我们那时候都用钢笔，那绝大多数的同学用的都是没有牌子的，好一点的是用一种叫做伪佛牌，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人知道，那不得了了。我父亲对我是有一点宠爱，拿我母亲的话来说是疼得不像话了，他买给我的是8克21，但是我向来少一根筋，很不精心，哎，就不见了，爸爸又去买一只，过两天又不见了，所以我的父亲也骂我了，我的母亲更骂人了。在家里头，我母亲是严肃的，我父亲是慈祥的，正好相反。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告诉我说要处分，父亲就问我说你会不会用那个线啊，勾个口袋啊，然后再勾个绳子啊，我还以为他叫勾个口袋，把钢笔放进去，像我们现在这个牌子一样挂在脖子上就不会掉了嘛。我父亲当我勾好了，他说把新的帕克钢笔放进这个袋子，然后有一根绳子挂在电灯上，那个年代每一家用的都是只有孤孤单单的电灯头，下面就是一个电灯泡，不是很漂亮的，他就挂在这个头上，然后他告诉我说你每天都给我看，不准拿出来用，他说看一个月你以后永远都不会再掉了。我觉得说你们相信吗？我听见有人笑，我跟你一样好笑，很可能吗？看一个月就以后不会再掉钢笔，这两件事嘛，对不对？但是毕竟爸爸这么说的，我也就这么做了。我不记得那个月是哪一个月，我不记得那是哪一天，但是我知道那个月是31天，这对我非常重要。你们都经过等待，等待是最难忍耐的，等待在最初期的时候你要沉得住气呀、啊，10天8天过去都沉得住气，到28天你沉不住气啊，我开始哭了，我开始闹了，我开始叫了，我要那支笔。我的父亲母亲就是不给，所以我记得很清楚，那一个月是31天，因为已经到了30天了，因为已经是一个月了。我老爸说不对，女儿啊，还有一天，你知道那一天有多难熬吗？我不知用多少眼泪换过来，我父亲就是不理我。然后到了那一天，真正可以给我的时候，他拿下来，他说了什么话我都已经忘记了，有一句话我一直到现在没有忘记，他说我的好女儿，这支笔给你了，不能再掉哦，如果再掉下一次你要看2个月再给你哦。这是一根杖，这根杖打在哪里？打在我的脑筋里，打在我的心坎上。哦，我知道那31天等待的苦痛，我知道我那个受不了，我知道我赔了多少眼泪。所以当父亲说要赔2个月的时候，各位，这是父亲给女儿一个非常好的管教，这是一根杖， 重重的击打在心坎上，而是我的终身不忘。一直到我很大了，我刚刚说我喜欢三奶，我真的喜欢三奶，在父亲的面前又跟他算老账，你好狠心啊，那个时候就不给我，就跟他算这个账。我的父亲开出的时候只是笑而不答，后来被我真的，其实那时候我已经结婚了，你想我多大年纪了，还在父亲的面前这样子。然后父亲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哎，女儿，爸爸哪里舍得啊。说的时候他的眼泪在眼眶之中。然后直到他很老了，在美国过世之前，我们父女常常聊天，为了逗他高兴，我常常往事重谈，他还是会跟我讲：女儿啊，舍不得啊。各位，管教是一把双刃的剑，我被管教，钢笔挂在那里我拿不到，我被管教，所以我痛苦，我吵，我哭，我闹。父亲呢？舍不得啊。多少年，从挂钢笔的那一天到1991年他在洛杉矶过世之前，在医院里头我们还谈到这句话，他摸摸我的手说：哎，我哪里舍得啊。但是他坚持，他做了，因此在他的女儿身上发生教导。各位，我们今天在这里有为人父母的，有为人祖父母的，为人父母的，我真的很期盼把这一段分享交给你，怎样去管教你的孩子。父母要舍得管教，子女要肯得接受管教，而子女肯不肯得接受管教，就看你这做父母的舍不舍得管教。各位，我这几句话跟绕口令的一样，那意思是说，你要舍得管教，你要坚持，我就是这样，你的儿女知道了，他就会受教。我们做祖父母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尤其要去思考，因为当我们年纪大了以后，我们真是爱多过管教。我自己教了一辈子书，我教了29年，然后我要求提前退休，我提前退休有很多理由，其中有一个理由，我教不下去，我舍不得我的学生，因为我的学生都要升学，我的学生都要考大学，我知道如果我板起脸来就这么逼摁不讲理，非要叫你读下去以后，他可以有分数进大学，但是我毕竟知道我该怎么教他，我不该怎么教他。所以当我知道我认为我不该这样教他，我又怕他考不起大学，我自己在两难之间，在矛盾之间，而且我生怕我自己舍不得这样的学生，舍不得去教导他们，舍不得逼他们，结果使得他们考不起大学。各位，我的罪过可能更大了，所以我提前退休了。所以我深深了解，人年纪大了就会爱多过管教。所以各位，身为祖父母阶级了，我们就要特别小心这件事情。不管是你的儿女也好，是你的孙儿女也好，一定要管，一定要教，而且要坚持原则去教。我自己没有孩子，我的小姑有两个孩子啊，真是上帝的恩典，这两个孩子从小跟我们的九舅九妈非常的亲，我只要拍拍手说走跟九妈回家，你知道他下个动作是什么？他回过头去跟他妈妈说拜拜，气得他妈妈问我说：哎，你究竟给我儿女吃了什么迷魂药，他会跟你走。其实我告诉你，我对他们非常严格，我用的是我父亲的这一套。他来我家，他为什么来爱我家？各位，不是特别爱大舅妈，是因为他妈妈要上班，舅妈有寒暑假，有人陪嘛，你就会知道他为什么愿意来了。可是来了以后一定要上规矩，我就告诉他们说，我要求你们的你们都做到了，你们要求我的舅妈一定答应，但是我要求你们的你们做不到，咱们就免谈。有一天大概总是没做到，答应啊，带他们出去吃馆子了，吃牛排了，干嘛了，做不到，做不到算了，不去了。那不去到中午要吃饭了，我说那很简单，昨天舅妈炒的通心粉呢，意大利通心粉好吃啊，你们不是说好吃吗？昨天呢还有剩呢，我们三分三，哥哥一份，妹妹一份，舅妈一份。 两个小家伙脸就绿了，憋憋的要哭，然后他们不吃。我非常上规矩，很高兴快乐笑嘻嘻，其实我告诉你有一点像演戏的样子，因为我是要做榜样给这两个孩子看。我很高兴很快乐把我的一份吃完，然后我就告诉他们说吃不吃，两个孩子摇头就是不吃，他说昨天吃过了，昨天吃过了，所以今天不吃。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那不吃也好，我们就省一顿，饿饿嘛可以清清肠胃啊。第二点，赶紧把它盖起来，因为那是夏天暑假啊，赶紧把它盖起来上冰箱，晚上热给你们两个人吃。这小家伙很聪明，就问说九妈那你吃什么，我说九妈马上要去做饭啊，九九回来啊，九九跟九妈就吃我们现在做的，你们两个就吃冰箱里放的，中午不吃的。这两个还是憋憋的，不过你已经看得出来有转机了，对不对？所以他就哄哄他，逗逗他，他最后就说好嘛我吃嘛，两个都吃了。就这一次，就这一次，从此以后只要是来九妈家，九妈说吃的他就吃，九妈说不吃的就不吃，上百货公司到哪里去都是一样。甚至我们的小妹妹就问她妈妈说，哎，妈妈，九妈是不是有一点点小气啊？她妈妈来问我说，嫂嫂怎么回事啊？我说很简单，上了百货公司到了超级市场，你们要买什么可以，但是一样啊。那个时候台湾最流行吃乖乖啊，刚刚出来的啊，只买一样，买了乖乖就不能买别的，而且你买的这一包一定是你吃完才能买另外的，你可以买很大一包，不过你三天三年没吃完，那这三天三年之内就不可以买第二种。两个小鬼听懂了没有？听懂了。你让他做一次，他上过当了，然后告诉他说你没吃完我就不买，你不吃你就哭，你哭你坐那里哭。各位朋友，哭是健康的，不要舍不得，哭是健康的，你就让他哭一下嘛，但是以后这个规矩就立好了。所以进了百货公司到了哪里，他们下来就去找一包他要的，还要来问说九妈我买这一包可以不可以，我说可以那就行。有一次在一个百货公司里面，人家小姐姐斗生意啊，我们那个小哥哥就大大方方很大声的跟那个小姐讲说，阿姨我告诉你哦，我家大舅妈说不可以的就是不可以。所以我的大舅妈好有权威呀、啊、朋友，权威哪里来的，我心里明白，只是立个规矩，但是这个规矩立得最早，你最容易遵循，最容易教导。如果这规矩坏了就没有用了。有一次他的妈妈和他们的外婆带他们这两个孩子一起来到我家，所以这两个孩子进了大门以后就说了一句大舅妈好，第二句哥哥就牵着妹妹的手说快去做功课啊。所以他妈妈就跟我说，哎，今天太阳是从西边出来的。外婆也觉得很奇怪，怎么可能呢？我跟他们说很简单，两个孩子知道舅妈爱他们，但是两个孩子更知道舅妈有规矩错不得。一直到现在，大的这个已经在读硕士了，小的也大学三年级了，他们还是常常三不五时大事小事打个电话来问，问到我的同事我的朋友就说，说你们家实在是怪事啊，哪有这么大舅妈大舅舅这么权威的，是不是打电话问你问问妈呢？各位，这就是一个规矩制度，孩子是知道的，孩子是懂事的，所以你一定要立个规矩立个制度，但是这个规矩制度一定要以身作则。其实因为我们没有孩子，我跟王建轩两个人在家真的哑哑无，衣冠也不整，坐也没坐相，站也没站相，这是老老实实告诉大家。可是只要两个孩子进了大门，我一定上规矩。所以我的小姑常常说，你没有孩子把两个孩子送过去，你爱孩子以后你就会要孩子了。我说你错了，你两个孩子送来以后我绝对不要孩子，因为那规矩累死人了、啊、做妈的好辛苦，各位妈妈们是不是啊？ 但是为了子女教育，为了他们好，你要不要立规矩？你做下来的榜样，他们会看，他们会听，他们会记在心上。你今天怎么做的，将来他就怎么行。前一个重点我谈到夫妻，说夫妻两个人吵啊吵啊吵啊吵啊打，什么时候恶言相向啊，家里有孩子他都看了，他也都听了，他也记在心上了，将来他就已经学会了怎么去吵架骂人了，你愿意吗？所以在孩子的身上，我们要去教他，我们要疼儿爱女，真疼真爱。但是真疼真爱一定是有一把杖，一个杆责打在他的身上。那我们今天的话来说，这个杖这个杆是我们给他的教育，给他的管教。而这个教育这个管教绝大多数来自我们的身教与言教。在我们的身教与言教上，有一点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是我从小在我父亲那里就学到的。他说你书念得不好没有关系，功课不及格不要紧，因为都能补救，咱们从头来起，留级一年嘛，你第二年你还会升上去，这一科不及格补考你还是会读好。但是如果你的品性坏了，你的习惯坏了，你的个性坏了，这是终身的破坏，你不容易就回头。所以我的父亲常常说，人格教育有重于知识教育。所以当我在最小很年小的时候，我在念北师附小的时代，我什么都不懂的时候，他把我当大人一样的教导。我的母亲就说，哎，他们哪里听得懂啊。我母亲脾气是比较急的，啪啪打两下就没事了。我弟弟就常常劝我，弟弟比我小一岁，他就跟我讲，大姐，打两下有什么关系嘛？你看你跟爸爸在一起，他跟你一讲两个钟点，你又哭那么久，那才不好呢，给他打一下啪啪就没事了。各位，这是孩子的心声。你们今天做父母的，你们笑了，你还没有笑懂吗？还需要孩子再进一步更白化的教导吗？孩子都懂了，我们那么小，念北师附小，你看我们是几大。但是父亲给我的教育不是这样，他告诉我一件事情，他说一个人要知错，知道我这件事错的，知错以后要肯得认错，我接受，说爸爸我错了，认错以后我们马上就说改错。我父亲说不不不，还没到，要接受处分，而且是严格的处分，而且是坚持原则性的执行，执行完以后这才改错，这是四个步骤。通常我们一般的家庭大概都是叫我们说，哎呦我认错就好了啊，然后我就改错了，认错已经不容易了，改错只是嘴巴改，没有真正改。只有一件事情说，我要知道这个事情为什么错。我小的时候，我的父亲母亲给我的教育真的蛮严格的，我在家里是负责洗茶杯的，我家茶杯都是我洗的，我很骄傲，说你来我家，我的茶杯都是我洗的。我一直到结婚以后，那时候我的父母搬到香港回娘家，我的母亲才跟我说真话，她说女儿啊，你洗的茶杯我敢喝吗？因为我只要一闻就知道，嗯，她今天是用药皂洗的，再一闻，嗯，这是美琪香皂啊，再一闻说，哎呦，这个丫头今天用的非肥皂，是那个时代才有的。所以我出了大门她就洗了，但她交给我一个责任，孩子要分担家务。可是在这件事情上我还犯了一个错，就是我洗了以后，这个茶杯滚滚滚滚滚滚到地上，啪啪打破了。我小的时候很习惯说一句话，那习惯就不是我的错，我没错，不是我的错，我没错，所以我等茶杯下去不是我的错。我父母也很惊讶，就问我为什么不是你错，你说他滚下去的，他要打破的，我也没叫他滚，我也没叫他打破，怎么会是我的错呢？各位，我真的感谢上帝，他给我一位有智慧的父亲。我那个年纪还在念北师附小， 我不知道他怎么把我弄懂的。最后我点头说，爸爸，我错了。所以错了以后我要接受处分。我已经记不得是怎样的处分了，但是父亲给我的处分一定不是打我，而是要叫我好像是赔个杯子啦，或者赔个什么东西。你像那么小的年纪，哪里赔得起一个杯子呢？所以我父亲说，那你要从零用钱里面累积起来赔一个，买一个杯子赔给妈妈。我妈真是火大，几乎快要打我老爸了，说这一辈子多少钱，他们零用钱多少，什么时候才赔得过来，还要他赔个杯子，哪有叫女儿赔杯子的。我父亲说，你错了，赔杯子是负责任，赔杯子是有痛苦感，因为本来零用钱就不多，现在还要再省一点下来，所以别的小朋友可以吃的，可以玩的，可以买的，我不行。他一定有痛苦感，而且是累积性的，是长时间的，不是一天的。所以经过不记得是多久了，也许一个礼拜，也许一个月，我买了一个杯子赔给我妈妈。我妈妈真是哭笑不得，但是我爸爸很得意。我当时也不懂，可是后来我越发的感谢父亲，原来人负责任是这样的意义。不然我们不晓得，我们只是跑去跟爸爸讲说，爸爸对不起，我打破杯子了，就说完了没事了，不疼不痒啊。各位，管教不是这样的，你真疼爱儿女，要给他管教，让他学会负责任，不是这样的。我是被这样教大的，当然是父亲的口水和我的泪水培养大的，但是我终身不忘。所以后来我在万华初中教书，我在景美女中教书，我在台北商专教书。我的小姑有了儿女，我自己的弟弟有了儿女，只要在我的面前，我也都是用老爸的这种方式去教的。这些孩子侄儿侄女年龄轻不懂，但是我的学生懂。我不知被多少次被我的学生问过一个问题，我的学生说，老师你真聪明啊，你怎么晓得用这个办法来管我们，来教我们的。他非常感谢来问我这个问题，我也很得意地告诉他，我说哪里是我懂，是我老爸教的。各位，真的是老爸教的。朋友，你可以没有这样的父亲，但是你自己可不可以做这样的父亲母亲，去教导你的儿儿女女呢？如果你肯，你的儿女也许跟我一样不可能成大才，我们也不是做什么大人物的，还是小人物，但是我起码不做错事，我起码懂得尽心竭力，我起码懂一个基本的做人道理。如果我们今天的人，我们的年轻人也好，长辈也好，都能懂到这一点，我们的社会就会安宁很多，国家就会更加进步了，你们说是不是呢？从哪里开始？疼儿教爱女开始。可是我今天讲了半天的疼儿爱女，没有一点疼儿爱女啊，都是管教啊，你还要处分啊。不，管教处分以后，你要安慰这个孩子，你要爱他。像我的父亲一跟我谈两个钟点，我在那里哭啊哭啊，眼泪鼻涕都出来了。哭完以后他会抱抱我，挠挠我，然后跟我讲说，女儿我们来吃根香蕉，女儿我们来吃把花生。一直到今天，香蕉和花生米都是我的最爱，苹果是我不吃的，因为那个年代也吃不起苹果，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不吃苹果，可是我特别爱吃香蕉。为什么？从小我受过处分以后，父亲在哄我的时候常常都是香蕉，因为台湾香蕉最便宜嘛。所以在疼爱爱女的这些事情上，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可以做。王娟娟曾经说过一句话，我非常赞成，我们做父母的不是警察，一天到晚就说你这个不对那个不好，这个错了那个，就是找出他的毛病错误，然后指责他骂他，不是警察。他说我们做父母的应该是好人好事的表扬委员会的代表，所以尽量找儿女的优点啊，平常脏不拉几的臭汗兮兮的，今天回来竟然洗个澡，你可以 嘉奖他半天，哎呀儿子啊，今天真香，来给妈妈闻一闻。你要表扬他的好处，最忌讳的一件事情打击他。我曾经教过三年初中，如果你跟我一样带同一班的学生带了三年，到了第三年他们考高中的时候，你也一定会跟我一样，你心里都有数，哪几个一定考得去，哪几个非常的危险边缘，哪几个是绝对没门的。所以没有放榜之前，在那个年代，我不是用打字机，也不是用影印，也没有电脑，就是用手写。所以没有放榜之前，对于那个落榜学生的安慰的鼓励的信我已经写好了，我只是等到放榜的那一天是张三，我就选一张是张三相配的寄给张三，是李四落榜，我就选一张跟李四的毛病是相仿佛的寄给李四。因为在这个时候他失败了，他没有面子，他在伤心，而有一个人肯定关心他，他获得很多安慰，而在关心之余你指导他，告诉他下一步怎么走。各位，他是最受用的。我有一个学生是板桥的一个大家，很有钱，我就寄了封信给这个学生，因为他落榜了，他陆陆续续回到我的信，以及后来他被父母送到那种所谓的保证班，那全全是用打的用骂的，说我保你一定升建中，要多少多少钱，孩子交给我管，等等等等。那在这个之中，我变成他唯一的安慰。他就说，老师，当我在非常失望，我考不取，大家都在笑我，爸爸妈妈哥哥姐姐都叫我第一名，因为我是我家第一个考不取学校的，他们都叫我第一名。他说，你知道我心里多难过吗？他只有你还告诉我在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做。当我念书念得非常的腻味，我不想再念，我恨不得要杀人了，只有你告诉我还有多少天熬过去，熬一天少一天，长得快一点，脱苦海。后来这孩子顺利的考取成功中学，然后大学，最近这一次王建轩参选台北县长的时候，他开了凯迪拉克，司机先生开的，开了凯迪拉克，好漂亮的大车子，他穿了笔挺的西装走到我们的竞选总部，指名找苏老师，下面的人吓一跳，上二楼去找我，我下来一看，哎呦，我说总经理，原来是你啊。他说，老师，你怎么叫我总经理呢？他那个时候非常伤心，因为他的爸爸妈妈打了他的一个耳光，跟他说，我的脸都被你丢光了。各位，伤孩子的心，莫此为甚。我刚刚说了，我不反对体罚，我刚刚说了要有杖责打在孩子的身上，但是各位，我们却不能这样去责打，你只是出你的气，对不对？我们的父母去管教孩子，不是为了自己出气，是为了疼爱孩子，是为了孩子将来向善向好向学呀。你能这样去伤他吗？一个大男孩子到我家来抱着我哭了，那么大的孩子，比我高矮初三了，男孩子发育很好的，他一辈子记得。我另外一个孩子母亲是在台大医院做那个欧巴桑的，不是护士，做欧巴桑的，扫地的，没有父亲，他母亲为他伤透脑筋，我也真是为他伤透脑筋。后来过了很多年，我在那等公共汽车，一部大型的摩托车叮一下停在我面前，我正想骂人说，你懂不懂交通规则，懂不懂规矩啊，抬头一看，哟，是我的学生。他拿了一张名片给我，他说，我今天很忙没有时间，老师，我给你看一下，让你得点安慰，我以后再打电话给你。丢就走了。我一看，哟，又是总经理。我举这两个例子告诉大家说，我们疼不疼，爱不爱，疼爱是有方式的，疼爱不是为我出气，疼爱不是溺爱，疼爱是一个正当的教育，疼爱是让这些孩子受教育以后，他长大了，他知道，哦，当年的父母是对的，老师的管教是没错的。 后来我这个学生请我在很大的馆子里头摆了一桌吃饭，哟，我说你怎么了？发财了。他说老师你来了就知道了，你一定要来。我去了，他给我讲的第一句话，他说今天我们是坏学生请好老师。因为我看了一桌，哦，我说天哪，你们要告诉我你们是谁呀？我今天不来了，因为当年已经被你们都烦死了，我快要发疯了，我今天会来吗？我的学生说，老师你应该来，那个时候我们年纪小，今天我们懂了。朋友，你的子女会不会这样呢？我没有子女，但是我的学生是这样的，我是这样教的，你是不是应该这样教呢？你是不是真的疼爱爱女呢？真的疼爱爱女是这样的方式啊。下面我要跟大家转一个方向来看，转哪一个方向来看呢？我们的儿女有没有缺点？我们的儿女如不如我所愿？不一定哦。我希望我的儿子是哈佛大学的博士，他却连高中都毕不了业，有没有？很多，我的经验之中很多，因为我教了29年书，我不骗你啊，做不到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怎么办？我遇到一个学生，其实他不是我的学生，我在一个专科教书，我教的一个学生的一个女孩子来跟我讲，她说老师，我有个男朋友是另外一系另外一班的，你可不可以跟他谈谈？他有事要来请教你。他是我们当时名画家的子女，他要学画，他的父母不给他学画，让他读工科，所以他成绩也不好，也发疯了，也不想要念书，然后很生气了，说算了，我当了拉倒。然后来问我的意见，我跟他谈了很久，因为我必须先了解。我发现这孩子是喜欢美术，是喜欢涂涂画画，不过不像他的父母祖父母那样的有才气，他是有匠气，不是有才气，意思说他不是成大才的，但他自己看得很重，而他父母有这样的期盼。所以我就告诉他，我说很简单，你的问题很容易就解决了，现在你已经读到2年级了，专科3年就毕业了，这已经是2年级了，你为什么不坚持1年半把它读完？你的父母祖父母都很高兴，读完以后你就脱苦海了。你要学什么不能呢？你申请出国要念艺术要念美术，念哪个不可以呢？一个人要等很久啊，什么时候呢？当然这里要付很多代价，所费了多少唇舌去教他。然后这个学生他后来读了应用美术方面的课程，走广告走这些，其实这条路是对的。我当初就跟他讲，我说我不懂美术，我不懂艺术，我不会画图，不过我直觉觉得你走理论的走纯艺术的不如走实用的。我说这句话我也只是说说，因为我不懂，回去问你的父母。后来真的走这条路，而且走得很顺。他回来看我，他跟我说，他说老师你知道那个时候你给我最大的功用在哪里？我说我还有功用啊。他说有啊，他说你指引我一条路，让我在家庭里面没有做一个逆子，让我在我的人生旅途上顺了我的心。他说我是双赢的，但是在当年那个时候我已经走上双输的路，因为我见了我的父母就会吵架，我父母看见我就会骂人，而我决定当掉算了，我不念了。各位，我们教子女怎么教？认定他的优点，认定他的缺点，不一定要照你我的意思。我不是这个孩子的父母，如果我是这个孩子的父母，我不勉强他去读公，我不会勉强他去读公。各位，我们不是说一句叫做行行出状元吗？为 什么非要跟每一个人一样，大家读大学，所以我也要那一顶方帽子，每一个人出国有博士，因此我也有博士学位，我为什么我只会跟别人一样呢？ No， 我应该做的是活出我自己，我努力去做，我坚持，我求上进。在我坚持求上进的时候，那些什么方帽子了，那些博士了，当然我就得到了，其实并不难。但是如果有人逆着来，那个逆性很重的那种所谓的听而觉是那种年龄，你只会把事情弄砸了，不会弄成了。所以有很多有缺点的，有些事情我们要想办法去疏导。可是有一种不是你我能力能以疏导的，就那个缺点你我改不了变不了，那是一个变不了的事实。但是上帝关了一个门，他会给我们开一个门，开一条路，开一个窗户的。我有一个学生，当年是我自己班上的，结婚以后成为我的邻居，生了一个好可爱的女儿，常常在我的面前叫奶奶长奶奶短，我就跟她妈妈赖皮说这叫我奶奶，我就不跟你玩了。所以我学生问我说，哎，老师啊，我叫你老师，那我女儿叫你什么？我才叫阿姨。是这么可爱的孩子，隔了这么多年，现在都已经是国中了，他还会记得。他有的时候跟他妈讲说，哎妈，你那个阿姨老师到哪去了？是这个，我们两个，我跟这个学生是在超级市场，因为他已经搬离了，不是我的邻居了，我们在超级市场遇到，我们两个站在那里疯疯癫癫的，像两个好朋友谈啊谈啊谈啊，高兴得不得了，总要说再见。当我说再见的时候，我的学生哽咽住，我的学生掉眼泪了。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了，你怎么了，有什么委屈吗？告诉我，简单说来，女儿得了黄斑症，眼睛瞎了。妈妈哭不哭？所以在那个街边上，他给我讲了整个的故事，我们谈了很久。我最后只给他一句话，我说今天问题最大的不在女儿，在你。女儿已经瞎了，你没有办法，而且女儿这么小，你还有可塑性，你教有许多盲人可以做的事情，读着书做的事太多了，连电脑都有。但是摆不平的是你自己，你要想通，你要摆平，然后你要找医生，你要找特殊教育的老师教这个孩子，把他拧过来。然后我跟他说，我知道你很苦，你在儿女的面前要笑，你在先生家人的面前要坚强自持，但是你心里头正是痛苦。我说我帮不上忙，因为我什么都不懂，我只能做一件事情。当你想找个地方哭一场，当你想找个地方骂一场，当你想找个地方出口气吐个苦水，我跟他说，阿慧，如果你还承认我是老师，到我这里来，我陪你哭。我的学生在这时候跟我说了一句话，然后我们两个都笑了。他说，我知道了，你就是好哭。对，我就是好哭，我能陪他的也就是哭一场。哭一场干什么？哭一场干什么？让他把这口闷气给出了，然后重新得力，然后去教导他的孩子，教导这个瞎了眼睛的女儿。同时他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你知道吗，我在亲朋好友面前都抬不起头来，人家都知道我的女儿瞎了，我一听瞎子二字，我的心就揪起来，我的心在流血，我不知道怎么面对我的女儿是瞎子。我给他讲了一个故事，我今天讲给大家听，这是一个童话故事。所以一个小王子生了一对驴耳朵，就这个王子生驴耳朵就是很奇怪的事情啊，那普天下人都不，所以国王夫妇就跟这个理发师傅说，你来替我的小王子理发，但是如果小王子生了一对驴耳朵的事情，这个消息漏出去，我就杀你，并且杀你全家。所以这个理发师傅吓得要死，战战兢兢，每个月来替小王子剃头一次，剃完以后就闷得一肚子，人家都会问了，小王子长得可爱啊，你们一定也会问一类的问题的，小王子今天穿什么衣服啊，吃什么，他什么都急死了，憋死了，不能说啊。有一天他就趴在地上 对着小花小草说，小王子长了一对驴耳朵，他说那又不是人，他又不会传话，他又不会是是非非，那是花花草草。他说不晓得这些花花草草经风一吹送到那些个鸟兽同鱼的这些个耳朵里头去，结果呢就从兔子狮子老虎一直传到人的耳朵里，全国上下成为全世界最好的最有名的有一对驴耳朵的国王。各位，我把结局这样改写，你觉得是这个结局好呢，是前面一个结局好？童话故事哈，咱不去追究真假，你认为应该哪一个结局？王婆卖瓜，我的结局最好。为什么？为什么？各位，童话故事我们也要面对事实，那个驴耳朵如果长在我的头顶上，它真的去不掉啊。童话故事可以让它丢啊，事实生活里都不会丢。我的学生他的女儿眼睛瞎了，会因为他一念之间怎样一下就眼睛又开了看得见吗？黄斑症如果是这么好治的话，我们不需要眼科医生吗？所以他可以立志向上，我就做一个全世界最好的瞎眼的小女孩，可不可以？海伦凯勒不就是这样吗？为什么海伦凯勒可以我们就不行呢？我说这一段故事，我告诉我的学生，在这里我也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的儿女里头一定有缺点，我接受这个缺点，我不避讳。现在有很多缺点的，例如我的儿子吸毒，我的女儿未婚妈妈，我的儿女有忧郁症、急躁症，我就讳疾忌医，不去看医生，不去吃药。各位，是谁错了？长驴耳朵的小王子，你怪不了他，不是他要长的，他错不了。现在儿女已经犯了这个错，你即使怪他也没有办法，他吸毒已经吸毒了，有瘾已经上瘾了，我们怎么去帮助他？我们面对事实，我们接受，我们勇敢地接受，然后把他带回来。就我这一辈子，我并不避讳说我吸过毒，我也不避讳说对我的女儿是有点精神恍惚，我的女儿是有这样的疾病，不过我们控制得很好，我们去看了医生。各位，当我们遇到我们的子女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这样面对事实，面对现实，然后去帮助他，然后使得他的人生仍然是彩色的，仍然是有前途的，你可以这样做吗？真正疼儿爱女的父母可以这样做，不过这样的父母付的代价很高。就像我的父亲，在我小的时候要跟我讲一个道理，讲两个终点，我还才勉强的点头。你想他是付了什么代价？急得我老妈在旁边跳了脚跟我说，我的小姑奶奶你快点点头啊，爸爸累死了，爸爸没有时间了，他在台大教物理，他有很多实验要做，有很多 paper 要写，他急死了。但是他付出时间，他付出精力，为他的这个宝贝女儿一讲就是两个钟点，这才是真正的疼儿爱女。父母教育坚持原则，子女受教。各位，当我们遇到我们的子女一帆风顺的时候，感谢上帝；当我们遇到子女有这一类不可挽回的事实的时候，你怎么帮助他踩上彩色的人生？你怎么帮助他找出他的阴影，给他一条有前途的道路？你能吗？我相信只要你肯，你就能，你会做得到的。何况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们有个靠山，那加给我力量的是谁？是我的主，我的神。我既然有那个靠山，有那个主，有那个神，有那个力量加给我，我在他面前求，他必帮助，他一定会让我能，我一定做得到，只是看我肯不肯地坚持这个原则去做。下面有一点还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说， 我们对于子女的这个教育上头，我们要突破一种传统的教育。我们有的时候是赶时髦，别人的儿女要学钢琴，我女儿非学不可，别人的女儿学跳舞，那我女儿不学，那变成我女儿比不上你女儿啊。结果呢，我们在台湾又是钢琴，又是美术，又是珠算，学了一大堆。我在北上海在教书的时候，我的一个同事就在说，他的女儿学这个学那个，结果女儿在闹脾气，他气得不得了，一个月要花多少钱，女儿还生气，又在哭，又在什么什么说，正在发牢骚。我就跟他讲，我说哎，我好高兴，我不是你的女儿。他快要打我了，然后我就劝他，我们叫孩子去学这些是为什么？是为他好就去学，是他有兴趣就去学，是他有这个才华就去学，是孩子想要追求的就去学，稍微勉强一下他就能更上层楼就去学。但是我不是赶时髦，我不是跟隔壁邻居比，我不是跟张三比李四比，说你的儿女是这样，所以我的儿女一定要比你的儿女多学一样。各位，是你错了。哎，你说不行哦，我们的社会就是这样，传统就是这样，你不能突破吗？我们应该有勇气，我们是现代人，我们受过现代教育，我们的眼界已经打开了，我们为什么在这些事情上不能突破这些传统，使得我们的儿女不要受罪而能学到更多呢？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啊？所以在这一点上，我在这里要劝各位为父母的家长，不要被这个传统拘束。有的时候传统是我们自己立下来一个错误的观念，很可笑的。我自己本身就常常有这种事情。我父亲是台大的教授，在那个年代，我读北师附小的年代，那是民国三十几年那是多少年，那个时候台大那个农场的牛奶就是低温消毒，不可能的，但是它就是低温消毒，一直到近几十年二十年，我们的牛奶才是低温消毒，从前都是高温消毒，但是台大的牛奶就是低温消毒。所以每天给我们送来的牛奶那个瓶子都是冰冰凉凉的，而且不加任何调味料，所以我从小就是这么喝的。因为我父亲说那个叫牛奶，喝起来冰冰凉凉的，没有任何味道，很好喝。然后后来呢，这个产量也不够，价钱也太贵了，一个大学教授能负责订多少瓶啊？订不起了，所以该卖奶粉要便宜啊。所以妈妈每天早上把它和起来，热汤汤的端给我，我绝对不喝。因为我告诉我母亲说，那不叫牛奶，牛奶就是瓶子装，牛奶就是摆在大门口，牛奶就是冰冰凉凉的，牛奶就是这样送来的，牛奶不是妈妈调味出来的。各位，这是什么？你会觉得很可笑，我到今天还觉得很可笑。我为这件事情发过多少脾气，哭过多少次，我的母亲怎么勉强我，我都不喝。我的母亲后来，那时候还没有冰箱，买了大冰块，把和好的牛奶摆在冰块里头，搞得冰冰凉凉，倒在一个瓶子里头给我喝，大小姐我才喝。各位，这是对的还是错的？我父亲常常跟他说你这样会把女儿害死了。我的母亲说，我给她牛奶喝她还害死她。对的，各位，给他牛奶喝还害死他吗？不，真的害死他。因为有一个传统的观念，这个传统观念是我们定下来，是我自己定的。所以后来到日本，到冬天了，北海道去玩了，他们常常都有一个热烫烫的牛奶免费喝，他们不喝，我不喝。所以我们家先生常常会说，怪物，他叫我怪物，我也承认我是怪物。但你现在非要我喝不可，我还是喝，因为是牛奶嘛，我也能管着自己了，因为我年纪大了，老了。可是我真的觉得怪怪的，因为牛奶不是这个样子的，谁告诉你牛奶是哪个样子的？这是一个传统的错误，这个传统哪里来的？自己的习惯。今天我们社会上有很多不合理的传统，例如婚丧喜庆等等这样的传统，合理吗？有必要吗？你能不能打破？在你子女的身上，人人都考大学，我的儿子不读大学，你受不受得了？你说那怎么行啊，听你演讲这个到最后叫我儿子不念大学啊。我儿子不但要念大学，还念博士学位。对，当然我赞成，我不是说你儿子不要念大学，我是说你的儿子尽心竭力，他可以读大学，有这个能力也读得下去，就让他读，顺理成章。但是我们不必为了 张三的儿子读大学，所以我的儿子也要读大学，去读大学。您听懂我的意思吗？这才是真正的疼儿爱女，这才是真正的教育。我们要突破传统，做我们自己。我就承认我是这个样。我从小在家里都是出名的丑丫头啊，我的哥哥弟弟都比我漂亮，他们都是帅哥。好难得我们家就这么一个女儿，啊，这个女儿还就真丑的丑的相当可以。所以我的妈妈从小，我的耳朵就长听得长茧了，我的妈妈都说一句话：哎，我这个丑女儿哪一天嫁得掉我。我知道我丑，我也承认我丑，所以我很勇敢地跟我妈妈说了一句大话。哎呀，说妈你放心呢，爱者不嫌，嫌者不爱，上帝准备我一定嫁得掉。我那时候我不晓得会嫁给一个姓王的。什么意思？我丑接不接受？各位，我的人可以丑，我的脸可以丑，我的心可以不丑，对不对？我做人可以不丑，我读书可以不丑。那么对方如果只是看我的脸漂亮而娶我的话，我的脸不漂亮的那一天他就会把我踢掉了。如果他不是看我的脸漂亮娶我，是看中我有一个特色，有值得他疼爱的地方去娶我，我变得再老变得更丑他也不会丢弃我，对不对？所以你要不要接受一个事实，我们自己本人要接受，做父母的接不接受？有的时候是本人能接受，父母不能接受。我的母亲就是这样，为什么？因为她爱我，因为她疼我，她恨不得我要嫁个国王。但是你做得到吗？我接受，我就是这么丑。爱我的他不会嫌我丑，他嫌我丑的他本来不爱我，他不爱我我嫁给他干嘛？这不是很简单的逻辑吗？各位，我们在对儿女的身上我们就当如此。时间不多，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对于孩子我们要教他一件事情，怎样面对失败。在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要教他怎样陪他长大。成绩不好陪他，我的侄儿从初中考高中的时候，他妈妈打电话来说不得了了，我的儿子一定要去看榜。其实我已经查过了，没他没娶，联考没娶，他一定要念这个延平中学。各位，这延平中学比建国中学更难考的，大家都知道，孩子不知道。他说延平中学是最好的，我要去念延平中学，我要念在兴中学。结果延平也不去，在兴也不去，人家已经放榜了，分数已经知道了，他要叫他妈陪他去看榜。所以他妈来求我，说我还要去请假陪他看榜，我已经知道他不去了，你去。哦，说我去。各位，这可不是简单的事，你不能陪在旁边假假的看，你更伤他。我就陪在他旁边，我就从第一个看起。他还跟我说，九妈你要慢慢看哦，看快了会漏掉的。心里知不知道你要耐下心来？如果你真爱他，你耐得下那个心来，你会陪他从头看到尾。然后怎么告诉他？我没有跟他说你考不去，根本没有，你差远了。怎么告诉他？跟他说，我说我没有找到，哎，你有没有找到？他跟我说我也没找到。九妈，我们再找一次好不好？哦，我说好。找到吗？所以找完了以后，我就跟他说，找，没考取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还有别的学校，还有明年，咱们再努力，怕什么？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因为这是这样子，又考不进去，不是有什么关系啊？你的舅妈也是文山中学毕业的，还是照样考去大学。说你考私立的，考到后面的有什么要紧啊？说那个时候是李登辉总统，我说李登辉总统也不是建国中学的，你怕什么？所以孩子听了觉得，嗯，舅妈讲的有道理，啊，所以稍微得到一点安慰。然后我跟他说，走，我带你去吃牛排。他跟我说，舅妈，我吃不下。这时候你怎么办？各位，陪你的孩子， 陪他，跟他同欢笑，跟他同流泪，安慰他，鼓励他，有的时候不需要多说话，坐在他的旁边，揉揉他的肩膀，陪他坐一个钟点。男孩子也会哭的，我会跟他讲，哭没有关系，哭不丢人，哭不丢人的，咱们就哭，哭完了心里舒服了，我才有力气坐下来静心读书，考另外一个学校。孩子在失败的时候是需要这样的安慰、鼓励、陪伴，陪他长大。下面还有一个问题非常严重的，他跟我说，九妈，我爱上一个女孩子，那个女孩子不爱我。哎呦，你真恨不得跟他讲说我爱你就行了，不行啊。所以你要怎么办？教他谈恋爱，告诉他说那是两情相悦，不是单相思，教他接受失败。他看见他所喜爱的女孩子跟别的男孩子在一起，他好生气，他会嫉妒，他会吃醋，他会发牢骚，他会做很多事情。有一次我也是到了洛杉矶，半夜三更一个电话，我一听是他的声音，叫我一声九妈，我吓得不得了。因为我们家那有一个老妈妈，八十几岁了，所以就问他说，奶奶怎么样？奶奶有事吗？他说没有啦，是我啦，我想跟你聊聊。哦，我说你晓不晓得现在是半夜三更，问我聊什么？女朋友不理他了。各位，要不要陪？要不要教？这些事情，我不晓得怎么陪怎么教。我相信你知道你的儿女要怎么陪怎么教，因为因人而异呀。再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必须要教导的，是哪一件事情？教给他爱别人，教给他与人分享。什么叫做分享？我不是大富翁，我没有钱，我也只有这一个大饼，这一个大饼在我面前，我都不晓得下一个大饼在哪里，但是我肯的把我这个大饼拿出来让你咬一口，你咬再大的一口我都不翻脸，我会心疼哦，但是我不翻脸。各位，这叫分享。所以当我们的孩子在小朋友的时候，我们勉励把他的玩具捐出去，捐他的零用钱，你不能马上替他补上，你不能说我把一个坏的玩具，这个已经要坏了我捐给他不要了，不是的，是你喜欢的，你捐得好的你才捐，这个捐的里头一定有痛苦感，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教育。他知道这是责任，深月告诉我们说，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而看见了这个责任，肯得去负责，并且肯得去做。各位，你教给你儿女的那个爱心没有比这更大的，然后他有这样的爱心，他走遍天下都是得人喜得人爱的。最后我举一个例子，这是我们夫妇常常会提到的一个人，在大陆福建有一个人，名字叫做陈嘉庚。他当初也是个穷人，而后到南洋去种橡胶，然后他家里头发了钱，他有很多个橡胶厂、橡胶田，变成等于是首富一样。当他有了这么多钱的时候，他有两位夫人，前面一位夫人八个儿女，后面一位夫人八个儿女，加起来16个。他没有留一毛钱给这些孩子，他说我的这些钱是从社会上赚来的，我要回馈给这个社会。那个时候正是国富革命，正是同盟会的时候，他说我没有办法像他们一样去革命，他们需要经费我也会去捐钱，但是我更多的钱要来做一件事情，是他们也没有办法做的，我做教育。所以他在厦门集美的这个地方就办了很多的学校，从小学开始。在那个年代女孩子是不准读书的，他就鼓励这些家长，你只要把你的女儿送过来在我学校读书，每读一年我给你2块大洋。各位，2块大洋是一个工人一年的工钱，你不要以为2块大洋是小钱，他给，只要你肯得来读书。而我觉得师资不够办师范学校，师范学校觉得不够办师范大学，师范大学不够办政科的大学，政科大学发展有的办中科大学，有航空的，有美术的，有各式各样的。所以现在那边叫做集美学村，那一带的地方是这样的一个人。这个人说过一句话，好了不得，他说金钱如肥料撒出 出去才有用。各位，肥料你知道是什么？你种花要加肥料，那花会长的。但是你如果把肥料藏在你家，你藏的再多，你田里面的农作物，你的花卉不会长大的。所以必须要把这肥料撒出去，它才生长，才能开花，才能结果。陈嘉庚说，金钱像肥料。我曾经在《中华日报》有一篇短文提到一件事情，其实我是在编了一个故事。所以有一个人有一天收到一封信，他有什么5块的、10块的、这个50块的、100块的几个硬币，他不懂为什么，说就这玩意儿给我干什么。第二天他又收到一封信，他封信上只有一句话，说你要生养众多，莫名其妙，拿铜板还能生养众多，你们听过铜板会生铜板的吗？说在哪有这个道理？有一天他突然明白过来，铜板能生铜板，钱能赚钱，我要让他生养众多。生养众多以后干什么？像肥料一样撒出去，使它的效用变大。一个铜板在我的口袋里面永远是一个铜板，这一个铜板送给一个需要的人，救了他某一件事情，教育他某件事情，他能可以把这个铜板发挥更大的效力，那就是生养众多。各位，我为什么提到这一段？今天我们这个时代，一般的家长，我下面有几句得罪你的话，请你原谅我。我们一般的家长只是养不教，我们给了孩子吃最好的，穿最好的，买最好的，要什么就给什么。父母像土地公，父母像聚宝盆，有求必应。教不教？要教的只能说妈妈帮你做，甚至于连暑假作业连功课都帮你做，你害死人了，你知不知道？而且我们这样的孩子常常只想到自己，所以衣服走路走热了，衣服脱下来，妈妈叫妈妈拿，看见热狗好吃，妈妈买一口吃一口，妈妈又丢给他，我吃不下了。下面又有冰淇淋了，妈妈又来一个，舔一口，妈妈又丢过去了。各位，你在做什么？你教了吗？你在养？当孩子长大了，出去念书了，你给很多的零用钱让他们去花费，你知不知道？陈嘉庚说过一句话，这些钱留给这些孩子，那个有志气的孩子会丧失他的志气，那没有志气的孩子会变得更加愚蠢。各位，疼儿爱女，你做这样的事吗？所以我在最后结束的时候跟各位分享一件事情，我们要教这些孩子去分，去分享，去把自己的拿给别人，去让别人也得到我所能得到的。我再重复一次，我只有一个大饼，我肯定拿出来让你有一大口，我都不跟你翻脸，这叫做分享。朋友，我们的时间已经过了，谢谢大家的耐心。